变成大鹏，您是爱我的分身。
有姐妹不要找，那我们先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主要是你的恩典，我们能够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。所以我们为今天在这里敬拜你的每一位弟兄姐妹，我们献上感谢，来求神用你的恩典继续扶持我们，能坚固我们的心，让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更多经历神的爱，也更加的爱主。也求神在我们每个人心中的所求，在我们生活中所需，主你赐下你自己的帮助，赐下主你自己的安慰，赐下主你自己的医治，在我们众人中间，让我们众人都看见神，你是又真又活的神，你看顾我们，以致我们可以将我们的心完全的归给你。当我们一起来思想圣经上你自己的话语的时候，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有一个受教的心，能听的耳朵，而且有充足的体力，在你面前专心的聆听来思想你自己的话语。求神让我们听到你自己的话，能够照着神你自己的话语去行。主啊，我们仰望你，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那我们上一个主日讲到的题目是爱心的根基，那这是根据以弗所书第三章的第十四节，或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。那我们就知道我们爱心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，他是我们唯一的救主，因着我们对他的信心，这是我们得救唯一的一个条件。那耶稣基督就住在我们心里，成了我们爱心的根基。那如果你手上有节目单，节目单的首面上就看见今年2008年教会的主题是彼此相爱。那既然我们的爱心的根基是耶稣基督，所以我们要彼此相爱了。首先我们要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如果我们不爱主呢，我们就不可能彼此相爱。那我记得我小时候，我很多时间都是在我外公外婆家度过的。那我外公外婆家有8个孩子，有4个舅舅，4个阿姨，我妈妈是最大的。那时候虽然很穷，但是我觉得这个大家庭呢就是很幸福。那每逢逢年过节，特别是外公外婆生日的时候，那些嫁出去的阿姨呢都会回来，所以一个大家族就聚在一起，那很高兴。而且平时啊，发现这些舅舅啊、阿姨啊之间，他们也互相串门、互相走动。那但是后来我发现什么？后来当我外公、外婆相继去世以后呢，那我就发现这些舅舅们啊，或者那些阿姨啊之间走动就越来越少，个人都忙自己的事情。那甚至啊，我之前也讲过，是我舅舅他们之间也出现就很多的矛盾。那这个让我想到什么？那我们想到我们教会，我们说教会也是一个大家庭，那我们在教会里面都是弟兄姐妹，我们应该彼此相爱。但是如果我们忘记了，教会是神的家，神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亲，我们不爱神呢，或者说神在教会中好像不存在，是吧？就是你来到教会里看都是人，没有神的，那这样呢，我们在教会里面就不能够彼此相爱。就像我举个例子，如果当我外公外婆的死了以后呢，那些弟弟、那些舅舅们呢、那些阿姨们呢，他们之间那个相爱就少，因为他们失去了那个父亲是父母。如果教会失去了神，神在教会里面没有他应得的地位呢，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是很难彼此相爱的，根本就不可能。那所以说那个嘛，耶稣在总结那个旧约里面神的律法的时候啊，他把10条诫命，或者旧约里面所有的律法总结成2条，在马太福音2章，这耶稣对他说：“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爱主你的神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，且是最大的。其次也相仿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这2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”那这里你看得很清楚，如果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爱主你的神，你才能够爱人如己。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次序。当我们在学习彼此相爱之前，我们一定要呢先思想 就我们怎么爱主，让我们能够爱主更深，那这样我们才能够去爱我们的弟兄姐妹。那刚才我们读的圣经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十五节，他说他们吃完了早饭，耶稣对西门彼得说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彼得说，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对他说，你喂养我的小羊。那这是当时耶稣问彼得的一个问题。那其实这个问题是耶稣问所有跟随他的人，其实今天耶稣也在问我，耶传道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那其实耶稣也在问你，蒙蒙弟兄，蒙蒙姐妹，你爱耶稣比这些更深吗？那其实我们在道理上我们都知道耶稣是我们的一切，刚才我们唱的诗歌也是耶稣是我们的一切，他应该在我们的心目中居首位，他应该在我们的家庭中居首位，他应该在我们的教会中居首位。但是实际情况，我们今天很多的人，很多的事情，很多的东西拦住了我们来爱主耶稣基督，或者拦住了我们来爱神更深。很多时候我们去爱了耶稣基督以外很多的事情，很多的人。那我们应该如何才能够爱主更深呢？或者爱主超过一切呢？那就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。那我们先来看一下，就主耶稣当年对彼得说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那耶稣他在这里说的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，那个这些到底是指什么呢？如果你读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上下文，你就知道，很容易知道主耶稣在这里说的这些是指什么？是指鱼，对，是指鱼，多少鱼啊？是153条鱼，那你不去读圣经了，是153条大鱼，就是。因为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开头，他就讲，说彼得和另外六个门徒他们去打鱼，那他们忙碌了一个晚上，那一夜他们什么都没有打着，那这个时候天就快亮了。不打鱼很多时候在晚上打，不知道大家听知不知道？渔夫很多都在晚上工作的。那彼得另外六个门徒打了一晚上什么都没打着，这时候天快亮的时候，岸上来了一个人。岸上站了一个人，那这些人都不知道他就是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。那个时候，那个耶稣就对那些门徒就说了，这小子里面有吃的没有？那他们回答说没有。那耶稣说，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。那他们便撒下网去，那没想到这一网呢，就网住了很多的鱼。这圣经告诉我们是有153条大鱼。那你可以想一想，这个时候那些门徒看见辛苦了一晚上什么都没有打着，但是最后这一网一下去就网住了这么153条大鱼，甚至网都快点破了，那他们的心情是什么样子？他们当时的心情很激动，对，一定很激动很高兴，是不是？那一定是非常高兴，总算没有白辛苦一晚上，那现在可以至少回家去了，而且可能接下来几天也不用再去打鱼了，可以放假了，因为这153条鱼至少够他们吃好久。那其实你读了，这是那个圣经里面记载给我们的。那这个其实这种情境呢，在我们弟兄姐妹会，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，其实有很多类似这样的光景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，你可能已经等待工作，已经等待很久了，找了很多的地方都没有找到一份工作。那突然有一天你接到一个公司，叫你明天就去上班，那这个公司也是你最想去的一个公司，那你会不会很高兴呢？或者喜出望外呢？或者是你最近可能你已经有工作了，但是你最近被工作中一个难题、一个困难给难住了，你想了很多的办法，用了各样的尝试，但是都没有把那个困难给克服。但是突然有一下你得到一个灵感，你一下就想出来了，很简单的一个问题，就是那这时候呢，你可能也算心中的感觉也是跟那个彼得当时感觉是一样的，你总算松一口气。那其实我们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经历，但是问题是什么？问题是当我们有了这样类似的经历以后呢，我们对自己对神到底有什么新的认识？我们跟神的关系有没有更进一步？那很多时候我们经历了这种绝处逢生，或者叫做柳暗花明的这种情境的时候，很多时候我们可能都是暗自庆幸， 甚至得意忘形，啊，不知道这是神的恩典，不知道是神给了你帮助，不知道是神给了你智慧，给了你能力，让你能够做成你当做的事情。那这样呢，你就错过了神要给你的那个恩典，就错过了神要给你那个让你认识神，让你经历神一个很大的一个机会。那我们可以想一想，我想一想啊，当时的如果你看到那个电影，如果有这一幕啊，你去看那个约翰福音，就是马太福音，现在根据这个福音书拍的这个电影这一幕啊，那些门徒当时看见这么多和风乱跳的大雨啊，一定心里面高兴极了。那他们都可能来不及在想，哎，为什么打了一晚上都没打着，这一晚下去就打这么多雨，他们可能都没来得及想，而且他们更没有想往岸上站的那个人他到底是谁。为什么他叫我们把船把那个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可以打到这么多的鱼，那个人他为什么知道船的右边有那么多鱼？他们可能没有来得及想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什么，圣经告诉我们了，在那时门徒还不知道那个人站在那个站在岸上的人就是耶稣，他们还不知道。当他们下网圈住了这么多的鱼，看见这么多鱼的时候，有一个人才看见，那个人是耶稣。那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第七节就告诉我们，那是耶稣所爱的那门徒。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在约翰福音里面就是讲的耶稣，就是讲的约翰。那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啊，就是约翰，他才认出来站在岸上的就是耶稣，而且他就对那个彼得说：“或是主。”那个时候彼得还光着身子的。那最后他看见一听见是主，他就穿着一件衣服就跳在那个海里。那门徒上岸以后呢，能把那个鱼带上岸来，才发现耶稣在岸上已经为他们预备了早饭，有鱼有饼。那些门徒就开始在那里一声不响的吃早饭。那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耶稣你是谁，因为知道是主。那你可以想一想，他们为什么不敢问耶稣你是谁？那他们是不是很害怕呢？其实我想他们应该不是害怕，因为那个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告诉我们，这里已经是耶稣复活以后第三次向这些门徒显现。复活的主耶稣在这之前已经跟他们显现过两次，所以他们是已经看见过了那个复活的主耶稣的，他们不应该害怕看见主耶稣复活，因为第一次人看见那个主耶稣复活，他们的反应都是害怕，所以他们已经看见过两次了，所以他们不应该是害怕。那我想他们在这里为什么不敢问耶稣你是谁呢？最主要的我觉得是他们是很惭愧，他们没有认出来那个这是复活的主耶稣，所以他们就在那一声不响的在那吃早饭。那其实你也可以想一想，在我们信主的过程当中，我们经历了多少神的恩典，所以我们才愿意相信耶稣。那很多人他说，说只要我毕业以后找个好工作，我就信耶稣。那或者是有的人在慕道的时候，你只要给我找一个好对象，我就信你。有很多人来查经班就是找对象的。那实际情况是怎么样的呢？实际情况你已经工作很久了，那你找的那个对象已经是你的老婆或者是你的老公了，你还没有信耶稣。有很多人都是这样的。那还有很多人，就即便后来好不容易信了耶稣，那我们又经历了多少神的恩典，才愿意完全的来顺服我们的主耶稣。那很多人信了耶稣啊，说啊好了，我信你了主耶稣，但是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，我有空我会来敬拜你的。那没有空啊，我就没办法来敬拜你。或者还有一次啊，我们会对主说，哎呀，有好多事情，那你别拦着我，因为要按你的方式去办呢，这些事情就办不了，所以这些事情只有靠我自己，我自己可以把它解决，解决以后我会回来感谢你。那这是我们很多时候信耶稣的光景，可是我们不愿意完全的来顺服神，不愿意完全照着神的吩咐去做。但是我们的神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，神就是在忍耐在等候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回头，盼望我们有一天能够将我们的心完全的归向他。彼得和那些门徒也不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经历了，第一次打这么多的鱼，这不是他们第一次。如果你记得圣经里面记载，三年前 当主耶稣呼召彼得来跟从他的时候，也是同样的一个情形。那个时候彼得也是打了一晚上的鱼，什么都没有打着，那时候他正在岸上整理他的渔网，正在那捕网呢。那这个时候呢，耶稣来了，很多人来跟随耶稣。那耶稣就站在那个用了彼得的船，站在彼得的船上，对这些门徒讲道。讲完道以后，耶稣对彼得说一句话，他说你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。那个时候彼得就说，说我已经打了一晚上了，什么都没打着，你现在这，我现在就要准备回家休息了，我已经累了，你现在你要让我再去下网打鱼。那但是彼得他那时顺服了，说我但我听你的话，我就下网打鱼。没想到那一网下去打多少鱼了，那记不记得那一网下去打了两船鱼。彼得自己的船装满了，他的同伴雅各约翰的船也开过来也装满了，甚至那个船都要沉下去了，但没有沉。那也是你看想一想，那个时候彼得看见这么多的鱼啊，那你彼得做了一件很对的事情。彼得看见这么多的鱼啊，那时候他心里有个开窍，他马上就跑在耶稣面前来，跪在耶稣面前，对着耶稣说了一句话，也是我们很难明白的，他主啊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那这个彼得他看见这么多的鱼啊，他明白过来，说我打了一晚上怎么都没有打着，没想到这个人说这么一段话，说这么一句话，我听了他的话，我就打了这么多的鱼。那他明白了一件什么事情呢？他明白了他是个罪人，他不配得到这么多的鱼，所以他就让这个耶稣说你离开我，因为耶稣是神啊，他知道这个人不一般，那我是个罪人，你不要就不要靠近我。那他但是那个时候彼得就耶稣马上就对他发出呼召，就对彼得说，他不要怕，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。那个时候彼得就撇下了所有的，甚至撇下那两船鱼，撇下了他的网，就跟随了耶稣。那转眼三年过去了，耶稣这里头已经三年了。那你看见彼得看见耶稣行过多少的神迹奇事，那彼得也听到耶稣传讲天国的福音，那他看见耶稣，但是当后面就是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当耶稣被抓的时候，这些跟了他三年的门徒长全部都跑了，全部都害怕了，全部都灰心了。但是圣经里面记载，就是按照圣经所说，耶稣死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，那复活以后，耶稣就来寻找他这些门徒，就来兼顾他这些门徒。他这些已经四散的这些门徒啊，他把他们寻找回来。这些已经灰心的、这些已经失望的门徒，他让他们的信心可以兼顾起来。那约翰福音21章，这是耶稣第三次向彼得和另外的一个门徒显现，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兼顾彼得，要让彼得的信心能够兼顾起来，而且能够承担耶稣要给他的使命。那当时耶稣让彼得要承担他的使命，在这之前有一件事情很重要的，就是耶稣要让彼得很 make sure， 就一定要让他确认他是爱耶稣的。所以他就耶稣啊就问了彼得一连三次同样的问题，基本上是说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这些我们就是鱼啊，就你是爱这153条鱼呢，你还是爱我？那我们说鱼啊，可是代表那个神所有的恩典，这个时候从神来的那些所有的好处。那你是爱那个神的恩典呢，你还是爱那个赐恩的神？那刚才我们唱的这个诗歌主自己，这是那个宣道会的创始人宣信博士写的一首诗歌。那其实你看那个宣道会宣信博士的，他一生有三个特别的信仰，有三个特别的地方。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是相信那个神会医治人的，他是相信神会医治疾病的。那所以宣道会的在这方面也是有一点，就是他们相信神现在可以实行神迹，其实可以医治人的疾病。但是你看他在这首诗歌里面，他写其中的这段提到说，钱所要是福祉，金所要是主，钱所要是恩赐，金要赐恩主，钱我寻求医治，金要主自己。他是很强调那个宣道会里面信仰有一面这三点，还有三样，这其中一样就是强调这个圣灵的医治。但是他这里也强调说，钱我寻求医治，金要主自己。其实神赐下各样的恩典，各样的好处，最后的目的是什么？最后的目的是希望我们能够得到他自己。也就是说神要把他自己给我们， 而不是说只是给你一些好处。那我们寻求神的人呢，也是这样，我们不仅仅是来寻求神的好处，我们是要来寻求神自己。如果你只是那个寻求那个外面的好处呢，有时候你如果两样的好处是最好了，是不是？神也自己也给你，神也给你很多好处。那很多时候，但是人呢，就是事情没有这样两全其美。那有时候人是只得到好处，没有得到神。有时候是人得到神了，没有得到好处，没有得到在今世我们看到的好处。那这呢，这两样情况都有。那在圣经里面有一个特别的一个例子，就是记得的但以理书第三章。如果你是空，你不就读那个但以理书第三章，那里记载了那个当时的尼布甲尼撒王，他造了一个金像。那虽然当时尼布甲尼撒王他是很大的一个帝国，他命令他所统治的所有的人，各族各方各民，不要来拜这个金像。你不拜了，他就把你扔到火炉里面烧死。那当时但以理有三个朋友，他们就不拜这个金像。那最后呢，那个尼布甲尼撒王他那些手下就来告这三个人，就跟尼布甲尼撒王说，他现在有三个犹太人，他们不拜你所立的金像，那按照你的那个法令呢，那这三个人就应该被扔在火窑里。那最后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就亲自来问这三个人，那这个是记得在但以理书第三章十四节，尼布甲尼撒王问他们说，撒但拿米撒亚伯尼哥，你们不侍奉我的神，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，是故意的吗？你们在听见角笛琴瑟琵琶声和各样乐器的声音，若俯伏敬拜我所造的像却还可以，若不敬拜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，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手呢？你看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很高，很自高，所以如果你如果再拜了，我还可以原谅你。如果再一次音乐响起的时候，你再不敬拜我的金像呢，我马上就把你扔到火窑里面，说看谁，看有什么神可以救你脱离我的手了。那最后你听这三个人的回答，撒但拿米撒亚伯尼哥对王说，尼布甲尼撒了，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，即便如此，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。主啊，王啊，不是王，他对那个尼布甲尼撒王啊，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。那这是这三个人呢，他对神有信心，说我们不用回答你，我们的神会救我们脱离你的手。那如果事情真是这样，就好了。我们也希望什么时候神都是这样，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，神就马上拯救我们；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，神马上帮助我们；当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，神马上就回应我们。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很容易相信神。但是啊，有些时候可能就不是这样的，你祷告了很久，神的神都不回应；你等待了很久，神好像都不帮助你。那这个时候你对神还有没有信心呢？你还爱不爱神呢？接下来这几句话就是最重要的。那个但以理书第三章十八节，这既活不然，王啊，你当知道，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，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。那这三个人很厉害啊，这既活不然，就如果我们的神不救我们脱离你的手了，我们也不拜你的立的金像，我们也不被侍奉你的神，我们还是会遵循我们神的话。那因为这是那个神的吩咐，不可拜偶像，所以他们对神的信心是很坚定的。即使神不拯救他们，我还是相信神，我还是不会拜你的偶像。那结果怎么样呢？结果这三个人就被扔到火炉里面了，那是没有烧死，扔进去三个人，但是里面那个尼布甲的时候一看，怎么里面有四个人啊？为什么？因为神与他们同在，所以他们在那个火炉里面，圣经里面记得是火无力伤他们的身体，头发也没有烧焦，衣裳也没有变色，并没有火燎的气味。那最后尼布甲尼撒看见这个情况，马上就把他们从火炉里面那个拿让他们出来。出来以后，这三个朋友得到了高升，但是更重要的是，尼布甲尼撒王从此认识了这位神。他说什么？这有何神能救你脱离我的手呢？那这个他就认识什么？说这三个人的神，这三个人的神啊，是施行拯救的神。从来没有一位神能够像这三个人的神一样能够施行拯救，所以他就马上下了另一个命令。命令什么？他所统治的国家里面所有哪一个人如果敢亵渎这三个人的神呢，这个人马上就会被杀死，就会被凌迟。而且圣经里面用的是，那所以这你看那个神把我们放在一些 绝境里面，或者放在一些在我们看得很困难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如果你真的是对神有信心呢，神会事先拯救的。但是神要让我们有信心，就像那个神当初带领以色列人出那个埃及过红海的时候，当他们在红海边上的时候，马上后面什么就是埃及的追兵就来了，那前面就是红海，那怎么办？根本就走投无路，前无后无退路，前面就是海。但是这个时候，那以色列人开始就埋怨了，就开始抱怨了。哎，摩西，你为什么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来，让我们死在旷野，让我们死在这个红海边？我们在埃及至少只有葬身之地，不会葬到海里面，而且我们那时候还有活可以干，还有好的吃的。但是这个时候摩西说一句话非常重要，说你们只管站定，看神今天为你们如何施行拯救。那你对神有信心，神在关键时候就会施行拯救。但是那个时候你一定要对神有信心，而不是说你把那个拯救看得更重要。如果神不施行拯救，神不答应你所求的呢，所以你就不信神，你就不爱神了，那不是神所要的。神是让你在经历这些事情以后，你对神有更深的认识，对神有更有信心，而且能够更爱神。爱神其实是对每一个跟随耶稣的人一个要求，而且这个要求如果我们仔细查圣经的时候，昨天晚上我们还查了这个，就发现其实是很高的，是在我们跟随耶稣的路上其实是很难的。最后我们想到那个马太福音第十章三十七节，耶稣对那些跟随他的人说，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，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，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。那在那个马太福音十九章十八节，耶稣也说了同样的话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在跟从我的人到福星的时候，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，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。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，必要得着百倍，并且承受永生。我想这几节圣经对我们刚开始读圣经的时候，或者对我们信耶稣的人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。我们能不能够做到能够为耶稣撇下一切，包括你的什么儿女父母田地房产。那有时候有人就觉得神怎么这样，好像不可理喻，神要求怎么这么严呢？就是我们爱我们的父母儿女有什么错呢？不是说你爱你的儿女爱你的父母有错，没有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应当孝敬父母，应当爱我们的儿女。但是啊，如果这些父母儿女你的房屋你的一切拦阻了你认识神，成了你爱神的一个拦阻，那这个你就要想一想，你就要有一个取舍，你能不能够爱耶稣胜过爱这一切。那这个就是耶稣对当时彼得说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那这也是对我们每一个跟随耶稣的一个挑战。那还有一个呢，就是有一点，就是当那个耶稣呼召彼得来跟从他的时候，他对耶稣对彼得说一句话，他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。那时候那个鱼啊，我刚才说是可以代表神一切的恩典，一切从神来的好处。当然对侍奉神，因为这里我们下面就要讲，你要爱神一定要侍奉神。那侍奉神呢，这个语也可以讲是你做工的果效和你侍奉的果效。那如果你知道彼得呢，彼得后面是被神大大的使用，五旬节那一天讲到啊，那一天讲到门徒就添了三千人。后来不久彼得又讲了一次道，那一天呢听到而信的人大概男丁就有五千。所以你看见那个彼得讲道是很有能力的，所以信的人是很多的。那当时那个耶路撒冷的教会也建立起来了，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。那如果你再想到我们现在服侍神的光景，如果我们神使用我们，神祝福我们，在我们所做的事情上神都很祝福，那让我们的事工很有果效，那这个时候啊就有一个试探。什么试探呢？就是你是爱这些做工的果效呢，还是你真正是爱耶稣，爱那个做工的主？就刚才那个主自己的一句话，就是你是靠自己做工呢，还是让主自己做工？你是爱那个，其实呢所谓的工作呢，神是为我们成全万事的神，如果没有神呢，我们所做的事情都是枉然的，也没有一件事情可以成就。所以说，但是很多时候呢，特别是做传道的，那很多时候你就会那个你爱那个做工的果效，你忘记了那个为你成就这个工作的神。那这样的话你就会变成什么？自我为中心，因为做工的果效都是让你自己高， 让你自己感觉很舒服，让你自己得到那个膨胀，让你自己的欲望得到满足。那时候你侍奉的目的其实本来不应该是这样的，你是因为是爱神你才侍奉神，那你是为了荣耀神你才侍奉神，那就神成就你手中所做的工作最大的目的是要让他自己的名得荣耀。如果我们把这个反转过来了，那这就完全违背了神要成就我们的工作，或者祝福我们手中所做工作的本意。那你要怎样才能够爱神超过一切呢？其实讲的也是很简单的，我刚才已经讲了，只要你知道你所做的一切，这就是你所拥有的一切，你所成就的一切，不过是从神而来的，并不是你自己挣来的，也不是你自己赚来的。我不是说你不要努力，但是你要知道那成就事情的是神，那这样你就很容易，而且应该很自然的就把这一切都归给神。你会，因为你知道什么？神是为你成就一切的，神是给你一切的，那你自然很容易就应该去爱神，而不是爱他给你这一切的。那你看那个诗篇里面有很多这样的经节，其实诗篇十六篇第二节，他说：“我的心呐，你曾对耶和华说，你是我的主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。”所以这句话讲得很清楚，我们的好处不在神以外。如果你只要那个好处，你不要那个主了，那你的好处就在神以外。你有了神呢，你就什么好处都不缺。那16章第5节，他说：“耶和华是我的产业，是我杯中的份，我所得的，你为我持守，用存量给我的地价，做了在佳美之处，我的产业实在美好。”那34章第10节也是同样的意思，这少壮狮子还确实忍饿，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。你要听得很清楚，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，不是说寻求好处的什么好处不缺。如果你寻求好处啊，你肯定什么好处都要缺，是你寻求耶和华的就什么好处都不缺。那84章11节也是，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，是盾牌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，他未曾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。你看这写得很清楚，神未曾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。万军之耶和华，依靠你的人变为有福。说你依靠神的人是有福的，而不是说你依靠外面一切的东西，你依靠你所有的，就是那些东西都会过去。那其实有人也讲过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故事，他讲有一个父亲呢，有三个孩子。那有一次这个父亲出远门，那要回家之前呢，他就跟这个孩子打电话，就问这三个孩子要他给他们带什么礼物回去。那他想给每一个孩子买一个礼物回去了，那孩子就开始说我要什么我要什么。那有一个说我要一个飞机玩具，那孩子有一个说我要一个洋娃娃。但是有一个最后一个小孩他就说了，他说我什么都不要，我要什么？他说我就要爸爸快回家。那你可以想一想，这个爸爸会因为哪一个孩子更高兴呢？会有哪一个？他一定会因为第三个孩子最高兴，是不是？因为他要的是他的。那你再想一想，那这个爸爸他会不会因为这个孩子没有要玩具，我不会给他买一个玩具就这样回去了？他一定不会的，如果我也不会，是不是？而且他一定会知道这个孩子最喜欢玩具是什么，他一定会买一个这个孩子最喜欢的玩具给他。那这个时候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对神的关系是这样的，你要了神自己，神知道你需要什么，神就会把你需要的赐给你。但是有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是抓住我们所要的，非要让神把我们所要的给我们。那有时候我们要的我们所要的时候，我们就不要神了。那是有时候神的吧，神就不把那个最好的给你，神真的就是不把那个给你，最后要让你认识到什么？让你认识到自己，也让你认识到神，因为神要把最好的给你。那我们说这个，你要把这个次序弄得很清楚。我们爱神，我们敬拜神，不是为了从他里得好处。那神本为大，神本为善，神本为圣，这神他一切的本性呢，就应该成为我们的渴慕，应该成为我们所想要的。因为神是本为圣洁的神，神是本来就是伟大的神，神本来就是善良的神，所以他神一切的本性呢，就应该成为我们的渴慕，成为我们的所有所事。至于神所做的，或者神所要赐下的，那就是神自然要给我们的。那 我们不应该让那个神给我们的一些恩典，这个神给我们的一些好处，拦住了我们来得到什么事情。那我们再来看那个约翰福音十一章，你看那个面对主耶稣的问题啊，就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那彼得他是怎么回答的呢？彼得说，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那我不知道你怎么觉得，那个你觉得这个彼得的回答怎么样？那你至少觉得彼得爱耶稣吗？彼得爱不爱耶稣？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彼得爱耶稣，是吧？那既然彼得爱耶稣，那他为什么没有直接回答耶稣说，主啊，是的，我爱你，而是他说，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那你知道我爱你跟直接回答我爱你是有什么区别呢？还没有。有时候我们夫妻之间有时候，对，如果你问你对问对方你爱我吗，那对方如果他其实很爱你啊，他又不说，他又就不直接告诉你的，那是因为我们那个个性的缘故。刚才你想一想那个彼得的个性呢，其实就恰恰是相反的。如果你了解彼得的个性，如果在这之前耶稣问他你爱我吗，彼得马上就说，主啊，我爱你，而且我很爱你，一定是这样回答彼得。因为彼得是一个很吃的人，如果你读那个福音书里面对彼得记载，那有几处，比如那个最明显的一个例子，在那个最后的晚餐结束的时候，那耶稣就对他的门徒说，说你们都要跌倒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我要击打牧人，羊就分散了，但我复活以后要到你们以前往加利利去。那这个时候彼得开始说话，他彼得说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能，说你们都跌倒了我不会跌倒。那时候你可以看见那个耶稣那个彼得的个性。那最后彼得，那耶稣就专门针对他讲话了，那耶稣就对彼得说，我实在告诉你，就在今天夜里鸡叫两遍以前，你要三次不认我。那彼得跟他讲，耶稣跟他讲这么清楚，就在今天晚上鸡叫两遍以前，你要三次不认我。那圣经怎么说？彼得却极力地说，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，我也总不能不认你。原来我就是跟你一起死，我也不会不认你。那所以你看，这是那个彼得的个性，这是彼得他对耶稣那个出自他内心的那个爱。彼得真的是很爱耶稣的，但这个爱是出自他自己，他不知道他自己是那么不可靠的。那事情怎么发展的？事情就是像耶稣所说的那样发展，鸡叫两遍以前，彼得三次否认耶稣，甚至彼得就发咒起誓说，我不认识这个拿撒勒人耶稣。但是就在他第三次否认耶稣的时候呢，那个鸡就叫了，这个时候耶稣就转头来看着耶稣，看着彼得。那就这一眼呢，就让彼得完全认识了自己。那彼得出去就大哭痛哭，圣经里面讲。那这里说，就是你就看见那个彼得对耶稣的回答，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。你可以看见耶稣彼得这个时候彼得有了一个很大的改变，就他对自己的认识已经认识到自己是不可靠，自己是靠不住的。所以你昨晚上我们也说，你不要把你的盼望放在人身上，不管那个人山盟海誓怎么说他爱你，你不要相信他。等不到山盟海誓，他的心就变了。那这是我们一直反复强调的，我们说我们彼此相爱，那我们首先第一点，你要知道靠我们自己我们根本不能跟彼此相爱，首先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爱，那你靠自己根本就不能叫怎么来相爱，除非你自己认识到自己，除非你自己经历了神的爱。那这个用那个中国很著名的一个传道人黎托生的话，他用了两个术语，这个叫做破碎。这除非我们这个人被破碎，你才能够在神面前降服，降服以后你才能够被神所充满。他用了这些术语是我们现在常常用，当然这是那个出自黎托生的口，就是我们要被神破碎。什么意思啊？就你过去那种个性，你过去那个人要被神打败，要完全的对你自己要完全的失望，你要认识到自己完全的不可靠，完全的败坏，那叫破碎。你不要有任何一点自义，你不要有任何一点自靠，甚至你不要有任何一点自信。有时候我们觉得自信很重要，如果没有自信，这个人没有尊严，没有价值似的。但是其实你认识神的时候，你不要任何一点自信，你对自己是不可靠的。那你最后你就认识神，你就完全的依靠神， 你自己不可靠，你就知道神是可靠的；你自己那个不可信，你知道神是可信的。那这样呢，你就会在神面前降服。那这样神就会充满你，神的爱就会充满你，神的灵就会充满你。那这个时候你就是个刚强的人，那是靠着主刚强，不是说靠自己刚强。那你是真正是有力量的人，什么都不怕，真的什么都不怕。因为你看那个彼得以后呢，他真的不怕哦。彼得后面那个在使徒行传他讲道，讲到了以后，人家要抓他，那要打他，让他不要讲。这个彼得说，说我们所听见的，我们所看见的，我们不能不讲。顺服人呢，还是顺服神？你们自己去思想。我们要顺服神，我们不顺服；我们要顺服神，我们不顺服人。那这些人一看见，这些人，那些审判他的人，那些抓人都很惊讶，说这些无知小民，他们怎么有这么大的胆量？他们都很惊讶。那你要知道，那不是处置他自己，那是处置神。神是成为我们的力量，神是成为神，让我们这个人可以刚强。那其实彼得他这里，所以这里就是让我们看到，我们爱主呢，不是靠我们自己。我们虽然爱主更深，我也不是说让你靠你自己去爱，你要靠着神给你的爱，你来爱神，不是靠我们自己。那还有一点呢，就是那个接下来彼得，耶稣对彼得说：“你喂养我的小羊。”那其实后面耶稣总共问了彼得三次。那有人讲，耶稣为什么要问他三次啊？那是不是因为彼得否认了耶稣三次，所以他现在就要问彼得三次了？那我想耶稣一定不是在跟彼得计较这个，但是他一定要让彼得知道，你自己是不可靠的。所以他其实是因为实际情况，当耶稣问他三次的时候，彼得就开始难过了，和彼得就开始忧愁了。其实彼得肯定就已经想起了他自己否认了耶稣三次，但是这不是耶稣的目的。耶稣的目的就是要让他认识到自己不可靠，而且是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坚定他。那最后的话，因为耶稣要托付给他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耶稣要托付给他一个使命，什么？就是要让他喂养我的小羊，要牧养我的羊，要喂养我的羊。那这几个字有什么区别呢？这我不用讲，但最主要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爱主了，你就要服侍主，这是很重要。不是说爱主，不是说只是口头上的。爱主就要服侍主，就要牧养主的羊，就要服侍主的羊。而且这里啊，你这些牧养主的羊，或者喂养主的羊，你以为这是传道的，以为这是牧师的事情，那不是的。牧师传道人竟然要忠心在这个事情上，但是其实每一个弟兄姐妹呢，都应该做的，彼此相爱就是这个意思，不是说爱传让传道人去爱弟兄姐妹，而是弟兄姐妹要彼此相爱，这就叫喂养主的羊，因为弟兄姐妹。都应该彼此喂养，能够彼此牧养的。你信心坚固的就担当了信心软弱的，你有的就给了没有的，这叫彼此喂养。如果你非要等到一个教会，如果只有传道人或者牧师一个人在喂养了，我敢保证那一羊一定瘦瘦的，而且很多羊会生病，很多羊会走掉。如果你去看呢，特别在现在我们教会，很多教会推动小组事工，那是什么？就是要让弟兄姐妹彼此牧养，彼此喂养，彼此相爱。所以你不要以为那个喂养我的羊，这个牧养我的羊只是那个传道人的责任，这个只是当时耶稣对门徒讲的，不是，其实是每一个做主门徒的人，你都应该去关心弟兄姐妹。但是这里同样的，你要把那个条件要弄清楚，因为你是爱主了，你才服侍主。不是说你服侍主来证明，来代替你爱主，甚至来取代你爱主。有很多人你服侍，你不一定出自爱心，你不是出自爱神，如果你也不是出自爱人，那你的服侍在神那里是没有果效，不被纪念的。就像保罗也曾经讲过，甚至在传福音这件事情上，说有人传福音是什么？是出于嫉妒，有人传福音是出自纷争。但是保罗说什么？那我不管，反正福音被传开了。但我传福音什么？我知道为什么，我是因为神爱我，我爱神的缘故。那我盼望每一个服侍神的人，这就是说做主工的人，你是出自对神的爱，这是最重要的。因为那个还有一个就是，你说仔细读了，你要很清楚。因为他说喂养我的羊，牧养我的羊，喂养我的羊，那就是说 你要想清楚那个羊是谁的，那个所有权是谁的。就比如说我是团的人，这个国语部，国语部是我的，虽然有时候我们讲话我的费用，其实不是你的费用，这是那个神的，每一个羊都是神的，我们只是神的仆人。那我们只不过神把这些人托付给我们，让我们照顾，让我们牧养。那神要求我们的是什么呢？神要求我们的是忠心，神要求我们要有良善。忠心是我们对主，良善是我们对羊。那再讲最后一点，就从这段圣经里面，第三个就是爱主了，不要和人比较。那因为后面这一段里面看见那个彼得，当神对他说完了一切的事情啊，彼得就看见约翰了。那最后就我年少的时候我可以随那走去，到年老的时候人要把我捆上，要带我到我所不愿意去的地方。那里讲是耶稣告诉他要怎么死。那最后那个彼得就说，那这个人怎么样了？那这约翰将来如何了？那有时候就开始跟人比较了。那彼得耶稣就要说一句话，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，你跟从我吧。那所以说你不要就是跟别人比较，别人怎样对待神，那人怎样回应神，对着神要怎样对待他呢？如果说的简单一点，就是与你何干，就是耶稣讲的话，就不应该跟人比较。那其实爱有时候这也在教会中也常见的，一方面呀就是对神不公平，对神抱怨，他觉得神怎么特别爱那个人呢？神怎么为什么给他那么多好处呢？那也是我们就对神开始抱怨，那这是你是在比较。那还有有时候就是怀疑神啊，神为什么不爱我？神为什么不给我那么多恩赐呢？为什么不给我那么大的能力呢？我们讲相信博士他可以治病，他可以祷告为人治病，那我现在神为什么不让我也有这样的能力啊？那我这里面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不应该这样比较。那如果其实世界上的话就说你人比人呢就气死人。那我们过去读书或者你现在在工作中，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跟人比，一定要争个赢，一定不服输。但是我们爱主不能够跟人比，但是并不是说我们不求上进，你就无所谓，反正我们又不跟人比较。但是神其实不是我们不求上进，我们不跟人比，但是我们跟谁比啊？我们跟自己比。就你要比你今天是不是比你昨天更爱主，你过了一年是不是比去年更加像我们的主耶稣，这是你要比较的，这是神要问我们的。不是说我们稀里糊涂的过日子，不是的，神让我们每一天都要有长进，在他的知识上有长进，在他的恩典上有长进，在我们的爱心上有长进，在我们的信心中有长进，那都是跟我们自己比。那还有一个什么，就是要跟神比，就是跟神我们所立的标杆比。像保罗讲了一句话，说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。那这里讲很清楚，神对每一个人呢有一个标杆，那你要达到那个神的标杆，这是我们人生的目的，这是我们应该去追求的，不是跟人比，因为神对每一个人的标杆是不一样的。但是啊，而且神对每一个人有奖赏，神对每一个人奖赏也不一样的，你也不要去跟人家比为什么那个人的奖赏大，或者你的保罗也的冠冕，保罗的冠冕为什么那么大，不是，神对每一个人都有奖赏，神对每一个人都有那个冠冕，但是神对每一个人的标杆，你只要得着你要得的，你只要达到神要你达到的，那你在神面前就是完全的。就像那个耶稣讲的比论抬杠一样，有的人是1000两，有的人是2000两，有的人是5000两，你1000两的你不用做2000两的，2000两的你也不要做1000两的，神让你做到你应该做的，那这就是我们要跟自己比，跟神比，不要跟人比。那但是我们彼此之间应该怎么应该怎么样呢？那也不是说你不管我我不管你，我们就自己跑自己的，反正我要达到我的标杆，我要得我的观点，也不是。那我们彼此之间呢也是有关系的，不是比较，不是尊敬，不是嫉妒，其实我们那个经文里面讲的很多了，是彼此相爱，是因为我们都是同路人，我们一同行走天路，那在这个路上呢我们应该彼此相顾。希伯来书10章4节说，我们应该彼此相顾，激发爱心，勉励行善。 你看见神爱一个人，你看见一个人特别爱神的时候，你应该得到的是吉利，因为神爱他，神也可以同样爱你，他可以爱神，你也可以爱神，因为他跟你是一样的，都是弟兄姐妹。那这就是我们应该跟那个正常的关系，而不是去彼此尊敬、彼此嫉妒、跟人比较。那总之，我觉得我上次也讲了，说我们基督徒灵命里面最大的困难呢，就是你经历神太少。如果我们经历神太少，那我们自然呢就不可能爱神。那我希望今天讲到让你看清楚什么是你应该去追求的，就是主耶稣基督自己。你越追求主耶稣基督自己呢，你就是越爱主。那寻求耶和华的呢，就什么好处都不缺。所以你不要为了好处，或者你不要担心好处，甚至我对弟兄姐妹说，不是为了好处，你不要担心神会亏待你，神不会亏待我们的，神给我们的是丰丰富富的。但是我们应该把我们的心完全的归向神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主要就是你把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给了我们。主要这是何等的爱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，超过我们的理性所能够理解。主，但是我们感谢你的，就是你让我们经历了主耶稣那饶恕的爱，主耶稣那舍己的爱。主要我们经历的实在是太少，太浅。求主让我们在以后的日子里面，更多的经历神你自己的爱，以致你自己的爱更多的激励我们，让我们把我们的心更多的归向我们的神，让主耶稣在我们的心中占有更高更完全的地位。主，你本来应该占有完全的地位，是吧？但是实际的情况，我们的心中常常怀聚了很多的人、很多的事、很多的东西。求神把这一切的拦阻都除去，像我们所唱的古中怎样外样，我们要毁掉一切的偶像，就是毁掉拦阻我们和神之间关系的一切的东西，让我们的心真是在万人之中，救主最美好，我爱他，单单的爱他，完全的爱他，因为你是这样完全的爱我们。我们感谢你，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，来激励我们，来保守我们。我们感谢你，将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
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，是457。 不能看得太少。比如说怎么样让我们一层念一段的心经，降低我们的心幽静，用这一念我们的词，我们一起来念。心经是记载在《波斯波斯第十章二十三节，我们一起来念。心经来，我当日主的一人
主领受的，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，拿起饼来，主谢了，就擘开说：“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，你们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”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：“这杯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”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只等到他来。所以无论何人，都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，就是干饭主的身主的血了，人应当自己醒尝。